五月到六月，内在的旅程。二十六，相簿。相片，我有几千张相片，帮孩子照的旅游相片和我们的生活照。有人总把相片整整齐齐地贴在相簿上，收在一个地方，每一张都标示拍摄日期和地点。但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属于数位时代，也是印表机杀手。我把一大堆照片放在鞋盒，抽屉也塞满了数位相片做成的卡片。我也把相片档案传到我的 iPad。我每天为了工作和家庭生活忙得团团转，照相拍了之后就放在一边，没时间看第二眼。养儿育女这13年来，我没有为孩子做任何相本。他们刚出生的照片都被埋在盒子底下，或是被我随手扔在资讯高速公路的一旁。哦，真是丢脸。我生病之后，夜半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心想，天哪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找到那些老照片？更别提整理或加标示。除了我，没有人能为我的孩子整理相簿。现在就做吧。苏珊，就是现在，你现在还可以做。在我确诊之后，除了旅行，我也把相簿列在我的心愿清单上。旅行是往外探索，看外面的世界。整理相片刚好相反，是一条向内的心灵之旅，回顾自己的人生。我打算为每一个孩子制作一本以他们为主角的相簿，以及回顾我这一生点点滴滴的幻灯片。那是我们的故事，我要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一本相簿，这些相簿就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。我希望即使我不在了，他们仍拥有我。戴维斯里去动物园过生日之后，那个秋天我就开始准备制作相簿。要从哪里开始呢？我翻看我和约翰拍的照片，还有一些是朋友为我们拍的，甚至还有孩子自己拍的。不知你是否听过一句非洲谚语，他说，养育一个孩子需要集全体村民之力。是的，我的相簿计划也是，要不是亲朋好友大力相助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完成。我的双手和手臂微缩无力，因此无法拿相片或搬盒子，只能请朋友帮忙。他们来我家，帮我把盒子里的相片拿出来，我只能袖手旁观，一边发号施令。如果我们发现某一张照片拍得很棒，若是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合照，就需要再加洗两张或三张。我朋友无法分辨婴儿时期的奥伯瑞和韦斯里，我只好在他们搞错的时候及时更正说，哦，那是奥伯瑞。我一再解说我的目标，我要为我的每一个孩子制作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相簿，记录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里程碑，像是出生的第一年，每一个令人惊奇的成长阶段，每一次生日，每一个节日，重要的学校活动等等。而且我们要在每一页加上日期和标示。我知道，由于我的手指几乎不能动，可能需要请专业相簿制作人员来做。我先分类好，然后把蓝图和资料交出去就好了。我想象成品，优雅，有金色浮雕，皮革精装的大开本相簿，让我的孩子可以珍藏一辈子。结果，光是相片分类和标示就花了好几个月。朋友不止来帮我的忙，也陪我聊天、开玩笑、说八卦，说起往日的种种。一开始，孩子幼年的照片常叫我看得出神，像是五个月大、圆滚滚的奥伯瑞在泳池裸泳，笑眯眯的，就像小小弥勒佛。或是胖嘟嘟的小韦斯里，胖到连裤子的扣子都扣不上，以及在我怀中吸奶的玛丽娜，她湛蓝的双眸凝视着我，露出满足的微笑。这段时日碰到弟弟住院，接着我又去御空旅行，没整理好的相片依然堆积如山， 耶诞节过后，我想照目前这样的归宿，等我死了也完成不了。我加快脚步，找来更多的帮手。他们还没坐下，我就指挥他们说，请把这些相片全部在地上摊开，让我挑选。他们的目光不免停留在可爱的身影上，问我一些问题。哎，我说，我们还是赶快做吧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不得不快刀斩乱麻。几个星期后，分类工作告一段落，我的彩色印表机日以继夜，该加印的终于都印出来了。南希帮我整理照片时说，天哪，这一年的照片真是没完没了。他指的是1997年玛丽娜出生那一年啊，老大的照片总是最多，老二之后就剧减，我不得不控制一下，让三个孩子的照片数量差不多。分类完成，下一步就是相簿的制作。我已经知道我要的风格，黑底，优美的版型，加上拍摄日期。我请人帮我寻找专业相簿制作人员，我希望这个人能以做妈妈的心情来制作这本相簿。一个律师朋友帮我找到了人。凯罗带着他的作品样本来给我看，因为他我才对相簿制作业有所了解。由于我已口齿不清，我的朋友密西帮我跟他讨论。我已交代密西，我喜欢简洁雅致的风格。凯罗年约60，人非常温柔，热爱相簿制作。他的设计理念是多就是美，他认为装饰越多越好。他给我看他做的一页，照片上是一个身穿黄蜂装的小孩，背景是黑黄条纹的纸张，饰边也是黑色和黄色，上面还贴了一些黄蜂的贴纸。要在这一页找出那个小孩还真不容易。另一页的主题是7月4日国庆，一堆人穿着红白蓝三色的衣服，饰边也是红白蓝，加上许多烟火和星条旗的装饰。这样的设计叫我看得头晕脑胀，我和凯罗喜爱的风格大相径庭，有如安迪沃赫和莫内的差异。我当然是莫内那一派的，我说我希望以相片为焦点，背景用黑的就可以了。他露出惊恐的表情说，不要彩色。我直截了当地下指令说，不准用那些装饰材料。我还说，我也不要贴纸，不要贴旗子或大黄蜂。他顿时面无血色，他说，可是我从来没设计过这种的，我真的不能用那些装饰吗？他拿出一张橘红色的纸，上面印了黑色蜘蛛网，说，感恩节的页面可以用这样的纸张吗？我还得费一番气力才能改变他的设计理念。为什么不干脆把他赶走换一个人呢？因为他爱小孩，提到他的孙子他就眉飞色舞。我孩子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他啧啧惊叹，我知道我可以把我的心肝宝贝的照片托付给他。几小时后，凯罗把韦斯利和奥伯瑞的照片带回家，密西也为他打气，说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接下来我去了匈牙利，和史蒂芬妮去搭邮轮，监督后院的棚屋工程，凯罗则住院开刀。几个月后，凯罗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想带做好的相簿给我看，顺便来拿玛丽娜的照片。我们约了时间，史蒂芬妮帮我整理好玛丽娜的照片。我看着玛丽娜的照片，刚出生的模样，出生2个月，2岁，如此甜美快乐的小天使，难以想象这就是现在亭亭玉立的她，但那神情笑容还是完全一样。我说，整理这些照片真是要命，但我口齿不清。斯蒂芬妮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她说，对不起，你是说要标明什么吗？我回答，没关系。凯罗来了，我们一起坐在棚屋底下，他知道我是挑剔女王，因此很紧张，甚至有点出汗，担心我不喜欢他的作品。凯罗干笑了一声说，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女儿，请她祝我顺利。 奇怪，我这只有43公斤，身体几乎不能动的女人，竟会让人这样害怕。我知道原因了，凯罗不想让我失望。凯罗从他的拉杆箱拿出已完成的几十页，页面设计的相当简洁，上面还有许许多多朋友的字迹，每一页都是黑底，边框的颜色与主题的色彩互补，又不会过于抢眼，图说也剪贴得很精美。他做的每一页都很美，我说我好喜欢。凯罗叹了一口气说，我终于可以放心了。我达成这个心愿，还有余日可以好好的翻阅这些相簿。我将重温孩子的童年，我也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借由我送他们的相簿回到过去，看看自己小时候有多可爱，他们也看得到我多爱他们。